那我们今天就看第十八章。第十八章一开始是讲到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同门徒出去了。我想约翰福音最开始的一些的章节，重点是讲到主耶稣的所事，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在我们前些天我们交通的那些章节中呢，是讲到神怎样借着主耶稣的所事要成就神的心意，并且如何的来做。当中多次提到的要使神得到荣耀而其中所要那个方法就是要通过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最后要将生命给我们，那么这个生命可以使神得荣耀。并且在前面的一章中特别是讲到因着这个生命可以有那样一个义。那么从十八章开始一直到约翰福音结束呢，就是具体的耶稣的被捕，他的受审，他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复活，那么就具体的来讲这些事情的实现。那我想在十八章中有四件事情是我们可以留意的一个就是耶稣被捕的那件事情，一个是在耶稣在祭司长那里被盘问或者说被审问，第三件是耶稣在比拉多那里被审问当然还有一件呢是彼得否认主，那件事是穿插在祭司长审问那件事当中。那我觉得耶稣被捕的那件事上有不少我们可以留意的地方。那么他这里十八章第一节他讲到他们过了基伦西，就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就进去了。当讲到的园子的时候，其他的福音书中比较着重的交通了他在神父神面前的那个祷告当然我想在约翰福音中其实在这一章中十一节也是讲到我父所赐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而且在十二章中也是有这样的交通，但是似乎约翰福音就没有重点的交通他那个三次的祷告。那我想那三次祷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那个杯当时是一个苦杯，也可以说是个愤怒的杯可以是看到主耶稣他是让那不知罪的替我们代替了我们，那么这个当中是重在替罪那一面。那我想当讲约翰福音的时候重点是讲生命释放，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他就没有特别的来讲这方面的祷告，因为这里注重的我觉得还是一粒麦子如何的是死，死是释放出那个生命，最后使神得荣耀，在这一点，所以这当中有点区别。那么当讲这里记载主耶稣被捕的时候呢，好像整个的前后看下来有一个我们的一般人如果被抓是什么感觉，但主耶稣被捕的时候呢他好像非常的从容，他而且好像甚至是自愿，所以他第二节说他明明知道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但是十八节第一节他就是进去了，所以这个进去还有后面的一处的出来，所以说这当中就第四节的出来就是主耶稣非常的主动的，然后他出来的时候他也知道兵丁要来抓他，他知道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然后他出来他是主动出来的，然后呢别人来抓他他也主动的说你们要找谁，也主动的回答了我是我就是。我想在其他的福音书中也记载到犹大卖他，特别记载到犹大要跟他亲嘴这样一个记号，但是我想为什么在这里他就不是那样的记，好像约翰福音特别的把他略去，但约翰福音他只是说第五节说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而整个当中是主耶稣主动的是被交出，好像这当中就是犹大你只不过在旁边，你只配在旁边站的那一个份，你虽然是卖犹大但这个事并不是说你犹大做成，虽然你领了一队的人来，但是最后什么是主耶稣是神自己做成，而且他这里也拦阻也保护了门徒让那个兵丁放门徒，然后也阻止了门徒的用刀来护卫那些事。那么整个当中为什么主耶稣这样呢我想有几个原因可以我们留意。第九节他说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这一章中还有一处也是应验， 第三十二节，第三十二节说这要应验耶稣所说的。那整个当中有一个应验，我们知道主耶稣受死这件事情在以赛亚书中，我想五十三章中已经讲了很多，里面也特别是讲到父是定义要将他压伤，而且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中，他说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所以约翰福音在之前很多的时候都讲他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到，但在这个当中讲到应验的时候，其实在马可福音记得很清楚啊，好像就平时他天天在店里也没有来抓，但是马可福音十四章记载到时候到了。那么也就是主耶稣被交出去这件事情是一个应验，现在时间到了。然后他特别是第十一节是讲到我父所给我的那杯岂可不喝呢，那也说这是父神的一个旨意。那么主耶稣而且他这里不说神的杯，是父的杯。那么前面的十七章也是第十七章也特别讲到在生命中父与子为一，那么是父的杯。那么主耶稣他作为神的儿子，他作为父的儿子，这当中有一个顺服，那最后是要应验神整个一个救赎的计划。另外一点就是从主耶稣他自己说，在第十章中，我们前面查过的第十章中，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那这当中也是特别说明整个的当中是神主动的，他主耶稣主动的来舍命。他也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某一种说法，他就是自己就像自投罗网那样的，就是就准备好被你抓住，抓住出什么是那个命是他自己舍的，是为了来救我们，也可以说是为了释放他的生命。那不光是他自己愿意舍，那么约翰福音讲到那一句的时候，后半句他说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我想主耶稣在这里有一个虽然我们知道在科西马尼园主耶稣是说起来在非常的在非常的压力之下，但是呢主耶稣在这里他表现的也非常的从容，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有权柄可以取回来。主耶稣前面说过他是生命，他是复活，那就死亡是不能拘禁他的。而且对我们来说好像今天死亡的时间不是我们所能够来决定的，今天什么时候死亡临到了人也没有办法，但主耶稣这个时候是按照神所定的时候，所以说完全是掌握在他的手里。那么就是说他知道这么一去最后他是会死，但是他也会复活。所以我个人觉得第四节里面说主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我想我们想的远一点，这一切事不光是指这个时候他会被抓这件事，他知道要临到的一切的事，包括死，我想包括埋葬，包括复活，包括荣耀，包括再荣耀。所以在这个当中有着这一切的知道，那么也包括这个杯是父所给的，是父神是统管万有的主宰。在这些的原因之下，我想主耶稣他这一次的被捕他是非常的从容，他是按照所定的时间被捕。那么接下来在被捕的时候第六和第八节特别讲到两处，我就是，我想这个我就是，我想原文就是我是。之前当主耶稣在为自己做见证他是谁的时候，第八章中出现就重点也在第八章中出现过，还有在其他的情况下。这个我是就是自有拥有，旧约中当摩西跟耶和华在他显明他名字的时候就自有拥有。那么虽然圣经也记载主耶稣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我想在这里主耶稣还是显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不是人能拿他怎样，他显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有神性的一面。所以他一把他的这个宣告出来，他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倒在地上。你来了那么多的兵丁，其实有个千夫长带了，那么兵丁一定不少，也有宗教的领袖，但是当主耶稣一将他神的那个我就是显明的时候，他们就会倒下。那么在人的心目中，人还是觉得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好像还是一个只是一个拿撒勒人，是人是蔑视的。但是当主将他一显明的时候，就神显明的时候，他们退倒了。但是 当中也似乎显明出人的一个顽固啊。然后接下来他们又问他说，他们又说找拿撒人耶稣，主耶稣还是说我就是，他就我已经显明了，我已经宣告了，我就是，我就是那一位。那个当中主是有一个显明。那么第九节讲到应验，接下来要应验所说的话。那我想在应验的当中本身也是在表明他是神的儿子，他说话是带有权柄的，带有那个权柄。这个权，当然这句话应验的说你所赐给我的我没有失落一个，这句话原话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九节。我想这里他所说的应验也不光是指好像好像那个保护了那些门徒没有去，我想这个应验在这里也只是一个预尝。最后约翰福音十七章在前面一章中有这样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有很多，有很大的一个方面也是为着属他的人的。我想从这个应验中神要表明的就是不光在这里他能够保护，他是整个的能够保全他们。那么包括后面我想当然我们知道彼得也有跌倒，后面从彼得的最后跌倒慢慢被恢复，我想整个的都跟主耶稣所说的应验这里的一个预尝，就是但是将来要表明更多的还是有关那么就是所赐给你的没有失落一个。那么接下去呢他被抓了，抓了当中彼得当然做了那么一件事情，那我想在后面我们有点交代。那么接下去抓了之后呢他就是被审问了，被审了一开始是被交到祭司长是亚拿那边。我想他这里的被审，如果从逾越节羔羊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无论是在亚拿的手下无论是在比拉多的手下，最后被实际上都查不出有什么罪来。我想逾越节羔羊被查在之前，在还没抓的时候，文士法利赛人撒都盖伦他们都一个一个的来问他，来挑战他，但最后都不得成功。那么在这里我想在这些的审问当中也是借着多处多方都没有办法，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都是查不出错罪来，所以他是无瑕疵的羔羊。我想这个是一个被查验的延续。当然主耶稣被审过去听一个弟兄说一共有七次啊，我这去看了看，好像差不多是有七次。那么一次是被亚拿就是的岳父，圣经也记载亚拿也是祭司长，还一次是该亚法，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还有一次是到了一到天亮就叫到公会，我想路加福音有记载。第三次、第四次就在比拉多那边被审，就是约翰福音中也有交代。那第五次呢，从比拉多那边又叫到西律那边去，那么第六次呢，从西律那边又回到比拉多那里。那么第七次呢是约翰福音十九章所记载，比拉多将他带到铺华使处继续坐堂。那我想这个七，我想我们也可以把它领会成是一个完整的，他经过一个完整的查验，那最后他是无瑕疵的。这里虽然是主耶稣他被审，但是我们从这整个审的内容圣灵所记录的，我们看到实际上是大祭司所代表的宗教，比拉多所代表的世界的政治，他们被审判了。因为他们所说的是谎言，是无中生有的，而且很多想找证人最后都彼此不相合，彼此矛盾，而且没有证人还是要他没有犯什么还是要法办他，还是要定他死罪。比拉多明知他无罪，他要取悦于人，他不顾公义，而且他也不敢释放他。那么整个在这当中是实际上是这些被审判了。那么在前面我们查过的约翰福音中第五章22章22节说父将审判的事全交于死。那我想在这里也是神也要显明，虽然表面上是主耶稣被审，但实际上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有审判的权柄。这里也是一个预尝，也是表明，但当然在将来有一天的时候，当将来有一天的时候，这些的审判要被完全的彻底的要被成全。这里当该亚当亚拿在问他的时候，他里面记载到了该亚法。我想十九章没有，十八章没有记该亚法怎么审他，但是说了一句话，说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一位。当然这里是一个是交代出了替死的原则，是主耶稣是替 因着主耶稣的替死，所以我们才能活。但我另外我是觉得这一节放在这里，如果说从审判宗教的角度来说，这个人是替百姓死的，也就是他实际上是替罪羔羊，他是无罪的。那么一面显出主耶稣是约翰也做过见证，神的羔羊背去世人罪孽的，另外也是表明他是无罪，所以是宗教错了，政治错了，他们受到审判。这是讲到他在大祭司那边被盘问的那一些。然后接下来我想有两处都是记载的彼得的否认主。那彼得否认主呢，我觉得约翰福音跟其他几卷福音书也有一些的区别。好像在其他的福音书中他告诉你，他这里是说十五节说西门彼得跟着耶稣，那么其他福音书有几卷说到他是远远的跟着，这样给我们有些属灵上的学习，我们要紧跟然后好像也是讲到像马可福音讲到那鸡叫其实不是一次叫的，鸡叫之前也叫的，我们被一些提醒。但好像我想约翰福音他就不记这些东西，约翰福音在有些方面就记得比较简单。我想就是约翰福音不是注重一些我们一些属灵的学习，甚至像世人是道德上的一些学习，约翰福音注重的还是生命上。他这里当然有一个我觉得可能给我们有点学习的是，他的问题是出在第十八节，他说他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那么问题我们知道烤火是因为冷，但我想也可以说不光是物质上的，好像外面的天气冷，当作为一个门徒可能作为一个他一个作为一个大弟子，当他主被抓去之后，不光是外面的冷，他里面也是冷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他是站在那个地位站错了，他是世界的火同世人站在一起，那个火不能解决问题。就像门徒最后他们很紧张，他们在封闭的房间里不能让他们得到平安，那么这里就是他的地位站在不是该站的地位。但我想从属灵上来说更重要的，这里讲了两个跟着嘛，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耶稣，当然还有一个门徒就是应该是指约翰嘛，被爱的门徒。但好像这两个跟好像有些不一样。但是我想从圣经的几处的记载中，其实耶稣讲那些门徒他说是都离开他逃走了，然后主耶稣也在路加福音说要率你们像率麦子一样，然后也记到你们都要跌倒，所以说在主耶稣心中其实他们都是要跌倒。我想他特别记彼得，彼得是一个样本，在这里彼得是一个样本，神要记录下彼得的失败，因为彼得是一个特别显出他天然生命的人。当讲到有一个门徒来用刀削了那大祭司的仆人的时候，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载人，但是约翰福音特别记载了就是彼得。那就约翰福音讲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而彼得他身上就是天然的生命。彼得他里面说他说别人跌倒我不跌，其实所有的门徒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了，没有一个例外。那么彼得他当初是真心，而且他我想我们说在小侍女之前他否认，好像他怕死，但彼得并不见得很怕死。如果彼得怕死，他不至于在众人面前举刀去砍祭司的仆人，所以他不是好像不是怕死。他就说用他的天然的不怕死，用他天然的爱，用他天然的那个热心，可以在众人面前在那件事上他还是显出可以爱主，但是天然的东西，如果不是主耶稣的生命得到的话，终归会有失败，就一件一件事下去他总有否认的那件事情会发生。那就好像罗马书讲到那生命圣灵的律，那是个律，我们的天然可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可以显出那个强处，但是终究如果不是主耶稣的生命，没有一粒麦子释放出那个生命，最后一定会要失败。那么失败在这里就是说不光 宗教是失败的，人的天然这里也夹杂在里面，人的天然最后也是失败。当然主耶稣在这里不光让人看出天然的失败，那主耶稣把彼得作为一个样本来说，还有一个原因，就在路加福音中他说，我为你祈求了，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然后第九节当他讲到没有失落一个，约翰福音十七章他讲到主耶稣为他们祈求，那么借这个例子也说明神不失败。所以在这里在其他福音书中好像讲到彼得不承认鸡就叫了，然后彼得就痛哭了，那约翰福音他不记载他痛哭，因为这个痛哭还不是跟得着生命有关。所以彼得的恢复约翰福音记载是要到了主耶稣复活之后，到了后来二十章二十一章的光景。那么在这里也是看到主耶稣呢复活的生命有一天进到人里面，代替了人天然的生命，像彼得那样天然那么强的人，那样跌倒的人，主耶稣最后终究可以把他挽回，那就那个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是不同的生命。那彼得是就交通这一点，然后是到了大祭司继续来盘问他。那么大祭司来盘问他，他一个焦点说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来盘问他。我想我们都知道，其实主耶稣他被定死罪，在宗教那一面，在大祭司那一面，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只是因为他，特别是因为他后面是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们说你说健忘的话了，抓到了一个把柄。但是大祭司那时候还是要从人的角度，要从世界的角度，要从政治的角度来去找那个把柄。所以他说门徒作乱，其实我想不要小看彼得那砍的那一刀，他可以就说你的门徒你是做什么呢，你的门徒你看就是作乱嘛，都是反叛嘛。然后他的教训，我想从耶稣后面回答他的教训，这里的教训 我想不光是包括属灵上的一些教导，从大祭司的角度好像定他你有这种阴谋之罪啊怎样，所以主耶稣说他都是他说的一切话都是光明正大的。所以最后其实祭司们把耶稣送到比拉多那边去是定他政治的罪，所以比拉多也一开始是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但实际上他的焦点却是在属灵的原因上，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主耶稣他做了回答，回答之后呢大祭司的手下的人就用杖打他。那么杖打他之后有一处好像值得我们留意的，主耶稣回了话，主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特别的交通过如果是左脸右脸的事情，如果右脸被打你左脸也要转过去被打，那么这个时候好像主耶稣好像有一个辩护。我想在主耶稣整个被盘问的当中，他有时候是一言不发的，有的时候他是要发言的。我想当很多时候别人指责他的时候指责他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时候，他一般是不回答，但是当他要将父神的心意或他的要来做见证的时候，他是要说出来的。那么在这里我个人的领会，那么他一面我们想就是宗教也好政治也好对他的审判，实际上是主耶稣审判了他们，那也就借着这一些，也就是说你是大祭司包括盖亚法，你是亚拿的大祭司之中资格也是老的，但是你们这些只是伪君子，你们这些那些宗教你们都是假冒为善的，在这个审判的当中你们是站在不公义的地位。那么我想主耶稣特别在这件事上他没有记很多其他的事情主耶稣的辩驳，那么在这件事上我想圣灵记下这件事要显明主耶稣是公义的，就主耶稣的死他不是因为他真的有什么问题，他是完全代罪，他完全是替罪的死。所以在这一点上就主耶稣不能是被一个在这结局上不能说是一个被一个不公义的这样一个审判当中，所以我想主耶稣在这里还是他不是为自己辩驳，我想他这当中要把这一个的公义这一个的见证他要带出去，所以说他这里也是就是表明他是无瑕疵的。最后我们前面也说过 他们是主耶稣是指责他们是无辜的恨我，那么在这个当中就是也就选明了他们是无辜的。那么到了然后就主耶稣就要被交到那个比拉多那边去。当然在这里也显出了宗教的伪善，宗教的假冒伪善啊，他们那天好像还要为了不能吃，为了吃逾越节的羔羊，他们不能进外邦人的门，怕得了污秽。那么我想这里他特别讲出逾越两个字，那么我想这里可能有这样一个意思，那就是更是显明宗教在一切的愚昧中，也是在一切的顽固中，他们只不过是表面说要过这一个节，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逾越背后到底是什么，所以说他们是他们不知道。然后他们而且是明明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还是用他来作恶这些事情来定他的罪。那么里面有一个，而且他这里他特别说是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那么也就是说那就这里也就表明了他们就是无辜的，就是要杀他，他们只不过没有办法杀他，没有权柄杀他，所以要通过比拉多手下去杀他。那么特别我觉得要留意的是18章32节，说这要应验耶稣所说的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那么一面我们看到他们是没有杀人的权柄的，也就是他们是不能杀他的，那主耶稣他自己将命舍了，他有权柄将命舍了，也有将权柄将命夺回来。另外一点主耶稣要应验怎样将自己死的话呢，那这句话原话是在我们查过的约翰福音第12章第32节到33节，他说我从地上被举起来，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然后第34节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那如果是犹太人，如果按照犹太的律法，怎么样他能够被，怎么样能够杀，我想之前 也碰到有人要拿石头来打死耶稣，但是主耶稣他已经说过了，他怎样死，他是要被举起来，他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只有他通过罗马的，只有是罗马人那个刑法才是十字架上把他钉死，那就是应验他要被举起来，而且必须这样的死。那么原因是在加拉太书中告诉我们主耶稣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成了咒诅。生命记21章22到23节，他特别讲了，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被咒诅。那我想在这里也我想比较重点的要突出主耶稣要怎样的死，是按照他所定义的要被挂在木头上，他才能承担我们的咒诅。那么所以他这里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那么最后他到了比拉多那里被比拉多所审问，比拉多还是用人间的用动乱的那用暴来作乱的那一面，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因为他们告他就是这样，在其他的福音书中说他诱惑国民，他禁止纳税给该撒。而且他其实他被钉死的时候，他后面他上面有罪状写着也是他是犹太人的王。当然我也觉得当他这里说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也表示比拉多好像看耶稣这个人啊，也就反面，如果他这个人好像就是作乱的，那么这个人可能有作乱的特点。那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其实从王他也是谦卑的，他是骑着驴驹的，那么就从主比拉多的身上他看这个人也不像是一个好像要领人好像来起来来做头然后来作乱的那样一个人。但是呢耶稣在这件事上他是做了回答，耶稣特别的回答是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那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国不是出于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我的源头是从上面来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当世界上的人啊，要用世界上的政权、世界上的武力，那主耶稣在一切的事上都表明了，如果彼得要拿刀来，他也那主耶稣也是阻止，主耶稣也可以叫十二营的天使，他也没有叫。那么他主耶稣跟世界上那个是不同的，他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超越的生命，他的国不同于世界上的国，而且他后面特别是讲一句说，我来做王，而且我也为此生，也是为此来到世上，特为给真理做见证。那主耶稣来，他是要把那真实的，我想这个真理不光是一个道理，约翰福音中讲到真理的时候，有不少的时候，我想很重要的时候是指那个真实的。那也就是说，主耶稣将什么叫真，其他的一切世上的所谓的宗教、世上的政治、世上的这一个系统，全部都是虚谎的，背后是魔鬼。约翰福音八章说，那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主耶稣在这当中 见证出什么才是真正的，什么才不是虚妄，什么才是真实的，那是主耶稣到地上来他要做的这一个的见证。而且我想起有一天，我想是听吴和熙弟兄在交通斯百克弟兄的生平和执事的时候，他讲到斯百克弟兄讲到一句，什么叫真正的真理，真正的真理是不被死亡所灭绝的，它可以永远存下去的。那我想在这里也就是主耶稣也是表明，这一个国它所代表那个真正的真实的东西，如果有一天会灭亡，有一天会没有的，那是虚妄的，但主耶稣他这个是能够经历永存的。所以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我们也知道，有一天到启示录中十一章十五节到第七个号筒七号吹响的时候，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主这个国的性质是从天上来的，这个国是能够存到永远的。我当然我就在想，其实从比拉多从个人来说，他都没有搞懂真理，他说这真理是什么呢，其实真理是谁呢，应该他只是说是什么呢。其实他好像如果说神主耶稣特别把真理告诉他了，那么他应该要去寻求，但是他结果却是用了另外一个办法，我查不透他有什么罪来，接下来他反而是去要人去选。我想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预想到最后他们选的是要释放巴拉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那样，但至少说好像主耶稣给他显明真理，他就没有那么的好像借这一个机会去问到底是什么是真理啊。其实主耶稣他前面在我们前面查过的约翰福音中说八章中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然后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那我想比拉多最后做出这个决定，当然给我们也有一点属灵上的表示，最后是那个强盗是罪人，那么因为主耶稣的被替罪被定死，所以一个罪人反倒能够被释放，有一个代赎的原则。但我想在当中更重要的，我想从约翰福音八章中讲到主耶稣前面讲到真理的话，那就是说比拉多他不是一个个人，比拉多是代表的一个权势，代表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源头是撒旦的，他跟主那从天上来的这个国度就是作对到底的。所以说在这两件事中，两个的盘问之中，无论宗教也好，无论是那个世界也好，政治也好，那背后因为呢背后不是跟他从那同一个源头来，所以说他最后必然是跟神的心意是作对的，那最后也会受到那个审判。好像就交通这点。
我简单分享一点，这个从整本约翰福音书来看的时候呢，我以前看的感觉呢，看到这里呢，好像里面是往下走的，因为那个从十八章开始往后呢，就是讲到耶稣上十字架，然后受钉，被钉死，所以呢，我这次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因为呢，从十七章那一部分呢，我觉得是整个耶稣的克西马利亚的祷告，实际上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两部分，一个就是说四福音里前面所讲到的那个挪杯的，后面呢就是说为门徒祷告的。那个祷告呢，就把我们整个属灵的阶阶带了这个全书的一个最高点。那么到十八章现在看起来呢，我觉得是一种平的感觉，就是说有一种特别的，就是在主内安息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次读的时候，我觉得耶稣这次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完全是在安息中静静的平静的去走上十字架，走上这条路。那么他在十七章那边的时候，前面的祷告其实一个有一方面呢是反映他那个就是说肉体的最大软弱的时候，就他那个前面基本福音书里就讲到他那个汗滴如血滴往下流。那么希伯来书里的呢就讲到他那个大声的哀哭，所以说这个就凸显出他这个作为人的一个方面的一个最大软弱的那个过程。那么到后头呢，他就是在这里十一章他就讲到了，他说我父所赐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我觉得这句话是实在的妙，实在的好。因为呢，我们如果单单的就是说从读十八章往下读下去，如果我们只把我们主耶稣看成一个神的儿子的话，我觉得那是很不完全的。就是说因为呢，他上十字架不是因为他知道他会复活，所以说他无所谓。我觉得不应该停留在这一点，我们更应该就是从一个人的角度上去看他，就从他那个完全人的这个角度，他如何能够在这个安息平稳中走向十字架。我觉得呢，就是这十一节给了我一个最大的亮光。我觉得他通过他前面的祷告，他做完了他所做的一切，他最终走上十字架，他认定的是什么？认定的是一个只是父神的旨意。他认定了既然是神的旨意，那我就要走下去。他走下去的结果就是享受那永远的安息。因为呢，我这段时间我在看尼图森弟兄的关于那个就是说士美拿教会的一个分享。他其中讲到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死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就是说是撒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试探，也是一个神所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试炼。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我们这些人说，没有比死经过这个死去考验更大的了。那么所以说他在斯米拿教会里说，神说你们要至死忠心啊，就是说你至死还忠心了，那你就是真正的忠心了。那么当时也提到了那教会在斯米拿那教会的时候，那段时期的时候，很多的圣徒受到逼迫，他们以至于死。他们当时我觉得现在反反的对过来对照这个耶稣受死的前面呢，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感动。他们呢当时包括那个那包括我们后来的尼托医生弟兄、王明道弟兄们，他们所经历的也是这样。因为那时候呢，你看这个后头的在比拉多审判主耶稣的时候，他很明确的跟他说，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我也有权柄致死你吗？他实际上就是说他本身是不想杀他的，因为这有很多的一些传记里也说到这一点。他的心思里指着愿望，他说你是犹大的王吗？他实际上只要耶稣不说这一点，他就可以放了他。那么我们现在后头的圣徒也就是这样，就是说当时当政者对他来说，你只要你是不信耶稣的，或者说你只要说些耶稣是就是哪些方面否认一下，那他完全就可以得到重生，就不会被处死，不会受到压迫。甚至呢也只说一下，就是像尼禄森弟兄们他们，只要说你参加三支教会，三支教会是对的，你也信耶稣啊，但是就是稍微偏离一点。我觉得呢，这是很难。那为什么这些圣徒他们不 不去做呢，不去那样去行呢？我觉得他就是在这里头，就是说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他们认定了这是父神给我所喝的那个杯，这个杯呢也是主耶稣所喝过的，所以我就在坦然的走上面去十字架。如果说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可以坦然的面对那个死亡，因为他知道他要活过来。但是我们那些前辈们，属灵的长辈们，他们是完完全全的人，他们有一样的软弱，他是实实在在的人。所以说我觉得呢，从这个方面跟主耶稣的这个经历来讲呢，为什么能够促进他们能够那么坦然的不怕死去走上去为主殉道的道路，就是他们认定了这是父神的旨意。所以呢，我这一点呢，我就感觉到很 touch 我。我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就下头就不再有一种原来人所看他被钉十字架的一种往下走的感觉。我以前是读过好几遍这个约翰福音，我确实是这次我是真正是这样领受的。以前我虽然也看到了神的复活，主耶稣的复活，但是那复活的那个灵的复起，就是提升，没有完完全全的提出来。那么我现在这样看下去呢，我觉得呢，主耶稣在十七章之前，他有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他为门徒有很多很多的担忧，他把所有的安排的该安排的都安排好了，该讲的都讲了，该祷告的也祷告了，然后他现在心是定的，他是行在神的旨意里头的，所以他是安静的走上十字架。那些东西对他来说就已经不重要了。我想这点是我这次最大的一个领受。另外一个呢，我在看下头的几节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可能值得我们再思想一下的。一个就是说22节那个里头讲，就是说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你怎么这样回答大祭司呢？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看了当时这些人的光景，不仅仅是大祭司这个比拉多他们这些人的光景，那么这些就是下头的这些子民的这些观念也反映在这里。他为什么讲这个话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因为当时的大祭司是代表神的，就你作为一个人，你去跟他去讲这样的话，你就是冒犯神，你怎么能这样做呢？那么他实际上他就不知道他打的这是真正的神，所以说他们的思想是多模糊。而且希伯来书里头告诉我们，谁是真正的大祭司，是谁是永远的大祭司，那是我们的主。所以说他虽然是在那为大祭司在那辩驳，他实际上他就不知道他是伤害了真正的大祭司，他们眼睛是瞎的。我说这一点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在28节里头，他们把主耶稣押到那个衙门里头去，那么这些人他们不去，他为什么不去呢？他是为了恐怕染了污秽。那我们的神主耶稣是唯一圣洁无瑕的，他进去了，那么这些人是怕染了污秽。所以说这些呢，我就反看，就是反过来再反过来思索一下，那当时这些人的光景实在是可怜。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我想我就交通这一点。
我想交通一点，就是在第十八章第一节那里说到，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基伦西，在哪里有一个园子，这一个基伦西是这样的吗？国语好，谢谢。我看了这个戏呢，我心里面呢就很有感觉，因为我们刚刚星期五看了《列王记上下》，里面这一个戏呢一共出现了好几次。他们出现这个戏出现的时候呢，都是因为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犹太人他们犯罪，所罗门王他娶了外邦的女子，后来还有一个更恶，有一个非常恶的王，他的名叫阿哈，他娶了一个外邦的公主，这个公主就把那个外邦的神都引进以色列国里面， 就带他们去拜偶像，引起神极大的愤怒。他们在哪里为外邦的神烧香，也把自己的儿女烧作为一个人祭去给外邦的神。所以神就很重的管教他们。后来因为他们这一些事情呢，以色列人就分裂了，而且呢他们也被外邦人掳到另外的地方。可是每一次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的王把那个偶像他们都会烧不是烧在别的地方，就是烧在这个基伦西。我可以念一念其中一些的给弟兄姊妹听，就是列王记上的15章13节，那一边有说过。列王记上15:13，这里就是说到，这一个有一个亚撒王，他十三章并且贬那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谢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基伦西旁。另外呢，就是列王记下也有同样的另外一个王，在列王记下的23:4那里，列王记下23:4，这里说到呢，这个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位巴利和亚瑟拉并天上万象所做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面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西伦基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巴特利去。这里是说另外的一个王，这些都是帮助他的祭司。以前呢，在这个王以前，他的父亲他居然在神的殿里面做外邦神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他们要从神清理神的殿。还有好几处，可是我想就举这个例子。我想主耶稣在这里，他将要被杀了，为人的罪来受死。我想也是恢复神在神的国度的第一步。我想这个西伦西的这一个西，他在这个西旁的园子里面去祷告。我实在看到这个西在以前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他是人悔改的时候，把一些外邦的偶像，把一些罪的事情都把它消灭的地方。我想主耶稣来到地上面的也需要为着这一个事情。跟着了我想分享一点小小，就是18章的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那些来捉拿他们的人就倒在地上面。我想主耶稣在这里不是很大声的来说他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以及把他们吓倒了。可是我觉得主耶稣他是有一个他神的威严，因为如果我们在星期天刚刚看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在这里说到主耶稣是刚刚在这一个卡西玛丽园里面不断的祷告，他也在寻求神的心意。因为那个时候呢，之前主耶稣又有着他的人性，他知道自己要受的是什么的刑罚，是在肉体上面是非常的难受，也是非常的 不可以接受的。可是主就是在哪里不断的在三次的祷告，在马太福音的26章38节里面，主耶稣就说，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等候，和我一起警醒。然后39节他就扫完前走，就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叫我的意思，只要叫着你的意思。在42节的时候，他第一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我愿你的意志成就。事实是说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主耶稣在这里三次的在神的面前俯伏祷告，最后他接受这一个杯，他接受了以后，找他的人就来了，就他接受的这个他要受的一切的时候，好像羊羔被人牵到宰杀之地的时候，拿他的人就来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已经已经有一个神的，我觉得主耶稣谦卑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是他恢复在神的里面的地位。所以他就这样跟那些人说，我就是的时候，他就是好像把神的那一个心情就表达出来。所以来助拿他的人呢，他们看到这一个是人，可是也代表着一个神性的时候，我想是这一个的为个这一个的情况，叫罪人没有办法不退后倒在地上面，还是这一些要来助拿他的人，要来杀他的人，他们更加在主的面前站立不住。所以我就想到在神的面前，罪人是不可以站立的。也看到主耶稣他是一个真神的身份，他的威严，他不用很大片的道理，可是他一直所表达的就是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是无可推诿的。我想我就分享到这里。
那我也简短的分享一点。因为我这一次读约翰福音读到第18章呢，就和以前的感觉不一样，就是说第18章不是简单的叙述一个过程或一个故事。我觉得这实际上如果和那个马太福音那个三次祷告合起来看的话，就是呢征战以后得胜的一个过程了。我觉得这里边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说，主耶稣通他的话，通他表达出来的他心里的一个状态。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说，非常的纯净而平静，非常的温柔。因为当时是一个刀光剑影很激烈的一个环境，别人打他，完了来抓他，捆他，绑他，看他说的话里边不带一点的那个血气，就完全是一种得胜的那种态度，就是他已经是一步一步往十字架来走了，通那个克西马林祷告以后。而且我觉得他每次说话的时候带着善意，第一次让彼得就是说那个收刀入，前面两个地方我就不再说了，因为我就是那个地方实际上是神的启示。然后就是说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大家交通也很多。如果你再看下面一段话，就是那个差役首长打他的时候，包括那个大祭司问他的时候，他说的话就是说，他这个人是光明磊落的，什么事都摆在面上，不用再去搞那些东西。后面一个话就是对差役讲的，我觉得这个话实际上是提醒了这整个一类的人，因为他犯了这个罪实际上是很大的。主耶稣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 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因为这个差异这种人物啊，在就是现今的社会也很多，他们只跟着眼前的权柄走，不论是非。但是我们都知道，神是唯一的权柄的来源，他是至高的权柄。他的权柄怎么显明呢？就显明在我们的公义和良心里面。你一个人，如果你不按公义和良心办事情，你就没有父神的权柄。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很多，我们神的儿女被逼迫呀，好多时候受害就害在这些人手里。上面一句话，他不管是非对错，上来就打呀抓呀，逼迫就来了。这实际上是警告自己整个这一类的人。其实从这个属灵原则上来讲，这个事情在目前为止这个社会上依然到处横行。然后后边又讲那个比拉多那个审问，我倒感觉其实主是通过这个简短的一个对话，用比拉多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政治术语，把整个就是他的福音就启示出来了，国的问题，王的问题。如果比拉多这个人就是说他自己心里干净的话，从这个地方他是能得到启示的，或者说以后回过头来想，他也有所启发的。而且他这个地方，如果你给我，而且和那个以赛亚书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那个地方，你对起来看，你看耶稣说什么？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如果是一个对旧约熟悉的人，你和以赛亚书一对，心里当时就咯噔一声，说得很清楚。而且这个地方就是他说得很清楚，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所以我不至于交给犹太人。所以说这个地方主耶稣已经很清楚把他身份表明出来了。而比拉多为什么在这方跌倒了呢？这就是政治家的本色。我按我个人对政治家的理解啊，他们实际上是就是说按我们的用属灵的术语来讲呢，不，肉体不是很大的那种人，就是说他们可以为了利益，今天和你就是说吵了翻天，都是像跟仇人一样 shame on you， 第二天如果利益一致的话可以互相亲嘴，他们是这种人。这就是为什么说为什么后来看十九章可以看得出来，比拉多本身不想杀耶稣，但是就因为当时人家说嘛，犹太人说嘛，我们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以为自己是神的儿子。当时犹太人把耶稣抓去，罪名是什么呢？为了让比拉多杀他，说他不让给该撒交税。但实际上比拉多心里很清楚，这帮犹太人都不想给该撒交税，他们只是捏一个罪名而已。他其实很精明，他不相信他们这话。他这一块才知道，他是真正他们想杀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比拉多不想躺着当浑水，他说，而且他自己说实在的，听见这话就越发害怕，他自己心里并没有这个把握。但是就因为他看重自己地上的利益，因为利益的缘故，他最后昧了良心把耶稣给钉死了。就是这里边几类人呢，实际上都是要受审判的。我感觉就是说在整个这一卷书里边，实际上就是说一方面是主耶稣的得胜，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人在神的面前，在地上我们是怎么样出了问题。有的是地上的权势的问题，有的是利益的问题。大祭司可是凭着自己做了论断，他根本就没有去见过耶稣，他就把他就还要问他是不是神的儿子，在马太福音问的，我也交通过，哪有把别人把神的儿子捆起来以后再问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他如果真是一个对的人，他肯定会去问你是不是神的儿子，派人去抓，抓了以后捆了以后问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这样能有启示吗？所以感觉就是说人是怎么样出的问题，在哪些环节上出了问题，而主耶稣又是怎么样很温和平静的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没有跟他们按我们的话说就一般见识或者计较，完全是一种良善的态度。
我跟大家有点交通，那个到了十八章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从第一章来看的话，在一章十八节呢，在父怀里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所以这个在第十八章以前，耶稣做了这么多的神迹啊，他所做的 在这里将他所示表现出来，彰显出来，彰显哪里呢？就是他的权柄 ，OK， 他的那个刚刚弟兄交通到他那个怎么讲？那个说权柄以外，那个仁慈，那个平静 ，OK， 那个平安 ，OK， 那个对于那个门徒的那个照顾，那个爱在里面，把他整个的就彰显出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十八章以前好像都有主耶稣在讲很多的事情，好像是一个静态，到这里整个是一个动作出来，不管他是被抓了被捆了，他说我就是的时候，那些都倒下去，所以他这整个把权柄彰显出来。那么他那个刚刚有个弟兄交通道说，我们在那边看的时候要从人子，从人的方面来看，这个我是很那个同意 ,OK。在那个在十三章的时候，我们不是一直看到说主一直要叫你们信信信什么呢？在事情成就的时候信我是，但是呢我是后面有点点点。我看我想王俊伟交通道他我是基督。当然他那个事情还没有成就了，他只还没有上到十字架上去，还没有基督成就。但是他这里表现的完全就是保罗跟我们提醒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地方。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地方，第二章他说，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地方，他说是第七节 ，OK， 第二章第七节，他没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神为同等，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世界上。所以他是完全遵守神的命令，完全顺服。顺服是为了什么？为了说是要父以子得荣耀，让父的荣耀在他身上显出来。所以我们可读了十八章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起先我以前读这个读到这里啊，都没有什么大的那个感觉啊。到现在再读十八章，好像觉得好像是刚刚进入交通道，不只是得胜，他不是得胜，让我们在读的时候。看到那个盼望在那里，盼望就是他要将彼得拿出来了。刚刚弟兄讲到彼得是一个样本，是一个代表，把我们这些那个属肉体的那些心灵愿意肉体，心灵虽然愿意肉体软弱，那些我们那些的门徒带到一个地步，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希望，我们可以进到那个地步去。所以他说主耶稣讲嘛，他说我要做的你们也要做，要做更大的事情。所以这个在这里十八章他就跟我们写明出来。所以一个是就是说那个我就是那个地方第六节 ,OK。一个那个就是第十一节那个地方，刚刚交通弟兄交通很多，那个是应该是克西马尼园的那个碑在那里，是整个是他在肉体上面，人子肉体上面一个最大的逼迫的那地方。因为他特别是在那个橄那个那科西玛丽园橄榄园的地方，橄榄是压榨的地方，他被压榨到那个地步 ，OK， 那个汗流像血滴一样。所以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这三十七节的地方，三七他说你是王吗？他说我是王，我为蛇身。那我们在那个十二章的时候，又看到说那个主耶稣不是骑着驴进那个耶路撒冷吗？他说呢，他就以色列的王啊，是那个何塞纳，以色列王应该称颂的。所以啊，他本来就是为这个来的，本来就是为着来证明真理来的，但是呢被拒绝了，说他还要再来。但是这一次来，虽然是他来了，但是人家不接受他。OK， 说反正还就听我的话，那很多人拒绝他，对，那些喊何塞纳的人就是定他的人，定死他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十八章这里让我们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说主完全顺服到死的地方，不只是将在地上的荣耀显出来，而且让父得荣耀，让我们后面的人因为彼得的关系，彼得跌倒的关系，让我们觉得哦，哈利路亚，我们比彼得更差了，但是还是有这个盼望，还是希望他会让我们知道有什么道路要走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到那个地步去。所以感谢主 ，OK， 是有圣灵章的十八章给了我们。所以他虽然讲 讲了很多节的很多地方讲到彼得不认主，彼得不认，但是在我们查那个四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彼得把那主耶稣的话都忘记了，他说想起主耶稣的话他才想起来 OK 就那个基督教了 OK。 所以这里他不提，刚刚那个郑杰弟有提到，他这边是讲到生命，特别强调在生命上面，所以彼得的生命就是天然的生命，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OK。 好，谢谢。
我想我稍微交通一点，你王是不是要讲稍微交通一点啊，弟兄姊妹都交通了很多。我主日在这里讲过约翰福音里面的八个神迹啊。那当然有人说他把说从十八章开始，其实这个才是约翰福音里面最大的神迹。当然这个神迹不单单讲到主耶稣死复活，这个神迹其实是讲就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因为这里十八章跟十九章五次讲到说是明明说是主所发生的每件事情是要应验经上的话，所以你就看到神的儿子从人看来好像刚才有弟兄讲，哎呀读到十八章好像开始我们读的好像很下沉啊，主耶稣上十字架了，但是如果你从神这个圣经里面的角度来看，这个越走是越高，因为连他死的一举一动每一个时刻一句话啊，后来如何的安葬啊，他骨头一条都没有断，都在圣经里面完全的，就是在就是七百年的时候已经写了出来啊，在主前。所以我们就看到从这个角度来讲，然后当然主被卖，连彼得的否认主都在主的预言的里面，所以你从当然就更不用说主从死里复活这些大的神迹，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主在这里显出来。当然我们要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要透过主所做的，我们就更能够认识他所是的，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说我是，当我们知道他的意思说我是神，我是，他根本不用说我是谁，我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你真是读约翰福音里面啊，有人告诉我们说有八个我是啊，就是你们可以回去慢慢找啊，我是光，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我是葡萄树，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说明什么呢？当他说我是的时候，他就说出我是这一切，我是神。所以我想主耶稣说我是的时候可能没有我说的这么真这么大声音，因为你看在整个的过程，当这些兵丁那里说是一队的兵丁啊，刚才郑杰也讲了，说有千夫长来这个带头，那也就是说这个人是很多的人，然后才有带着大祭司然后还有这个祭司长法利赛人的差役，就是所有的人出动了。浩浩荡荡的来抓耶稣，而且呢，你看到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把耶稣捆起来然后到了那个24节那里说在亚纳那里说仍是捆着解去，所以你就看到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讲，耶稣好像是真是说看这是神的羔羊， 他是神，但是他是羔羊，他是在那样的好像在软弱的人看来的一个表现的里面显出他是神。所以你看到这个才是里面生命里面的彰显啊，正好跟彼得是一个比对。因为你看到这个主耶稣，人家来抓你嘛，你不但是不反抗，我这个拿刀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耳朵给砍下去，你还把他敷上去，你看从人家来讲，主耶稣好像是软弱的，这个彼得是刚强的。但是你看到吗？一个是在血气里面的刚强，一个是在生命里面的那个羔羊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当羔羊的生命显出来的时候，不是靠着军队，不是靠着门徒，不是靠着群众，今天的人要搞革命是靠群众，主耶稣是在他羔羊的生命的底下，然后叫这些兵丁差役祭司长扑倒在地上。所以你看到这真是神的儿子，而且每一细节都是在神的话里面预言的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相对来讲，我们做我是很喜欢讲讲彼得的啊。你相对来讲，你就看到彼得这个失败啊，他这个失败呢是凭血气，而且呢，你说他为什么要死跟着主？因为主当时第八节那个时候已经给他们开路，你就是说我跟你们去，我是你们把这些人放走。那约翰跟着彼得是约翰有特别的关系，我想这个彼得说你约翰能够跟我不跟这个不好看，而且我刚刚夸个口，就算死我也不会不会离开你，不会丢弃你。所以你就看到他用血气来跟从主，你就看到很多时候啊，我们站没有站该站的地方，你就会出问题，你还会给主惹麻烦。你不是为主站立，你是为你自己好像称英雄而站立，这种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与属血肉的征战，我们是与空中掌权者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就看到属血气的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不认识神做工的方法，彼得就是在这里看到跟神的羔羊显出来那个生命的大能与权柄是完全相反的。当我们的弟兄也讲到主耶稣在大祭司的面前，他们没有能够查到任何的把柄，所以他们从一个角度来讲，主耶稣是被审，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位神的羔羊啊，这位好像没有好像带着血气很高讲什么话的人，反而因着他所示的审判了当时定罪了他的宗宗教。因为你在看这个嘛，他们完全是没有根据没有理由的诬告主，而且呢在这里好像而且告赢了，哈哈，你看到吗？所以正好就相反的说出来当时这些 宗教的领袖，还有就是政治的领袖，被主来审判，因为他显出他的公义，而正好你们还要定他的罪，就是证明你们的不义啊。因为后来我们可以讲到最后，这个比拉多说了一句：“真理是什么呢？”38节，啊，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刚才弟兄们已经讲，比拉多是一个政客，啊，就是，所以他说，如果你说他这样讲，因为前面主的话是说，比拉多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我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这话就出来，在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个点，他说真理是什么呢？我相信他这句话不是嘲笑主，他这句话是，如果要说是他嘲笑的话，是嘲笑他所面对他所存在的这个世界。因为你看到吗，他一面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一面呢他好像没有办法，他叫他的兵丁去鞭打主耶稣，鞭打一个没有罪的人，真理何在？公义何在？当然有人说比拉多鞭打主耶稣是为了想放主耶稣，你看我已经把他惩罚了，有人是这样讲，也可能如果说比拉多是有这种的心，但是跟着真理在哪里？更大的讽刺就是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要放巴拉巴，放那个强盗。所以你就看到，当主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就更审判了这个世界，审判了政治的世界，审判了宗教的世界，啊，好像是出于比拉多的口，说真理是什么呢？因为这样他根本就宣布我查不出什么罪来，他被鞭打了还不够，还要被钉十字架，不单只被钉十字架，是放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来钉这位无罪的羔羊。所以你看到这一切都是什么呢？都好像我们的弟兄刚才讲的第十章，是主耶稣自己舍命，自己把他的命交出来。所以当你这样看的时候啊，你就看到这真是神的儿子，这真是神的羔羊。所以当我们这样来读的时候啊，我们实在就觉得这一章啊，给我们里面有很大的震动，叫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神的儿子，他真是真理，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真是这一切。所以当我们这样来读18章，然后19、20、21，就把最后的这一段来读下去的时候呢，求主叫我们里面实在，这不单只我最近这两天就觉得，不单只是有这些的知识啊，这些叫这些的知识是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啊，然后叫我们就看到我们所信的，我们所跟随的这一位主是这样的一位主，他的生命是这样的，然后他要做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把他靠着这个生命，而且把这个生命活出来，而且呢活得更丰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读约翰福音啊，希望能够得到的啊。我想我就稍微的讲这几句。